OpenAI 再次开源，中美 AI 竞争加剧，这一次体现在了不同的开源策略上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。OpenAI 再次开源，这一次发布的版本叫 GPT OSS Open Source System，8月5号突然上线了。这一次又不是 GPT5。我们从7月份就开始等 GPT5，现在已经等得大家开始胡思乱想了。很多人猜说为什么出不来啊？现在最新的说法是48小时之内出来，等等看吧。这一次呢，开出来的是 GPTOSS，是一个开源模型，20B 和 120B 两种参数。它呢是一个 MoE 模型，就是混合专家模型。其实，在 GPT4 的时候呢，大家就已经猜测它开始使用混合专家模型了。只是呢，它不开源，大家只能猜。现在开出来了 MoE 推理模型啊，是有 COT 的思维链，是直接给大家展示出来的，而且呢是一个文本模型，没有多模态的东西，上下文比较长，128K 的上下文，要比国内的一些开源模型还要再长一些。因为现在没办法，你要使用工具啊，使用 MCP，没有足够长的上下文，你是跑不起来的。所以呢，这一次的 GPT OSS 说我们很擅长使用工具，有的时候有点太擅长了。因为我测试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工具调用次数非常多，直接就把自己的上下文填满了的，这种情况也是不少的。这一次呢，创新性的使用了 MXFP4 的一个量化，这是它最新的一个技术。首先要讲一下 MXFP4 的这个训练。我们以前使用的模型，千问啊、DeepSeek 这些模型呢，我们都是使用的 FP16 去进行训练的，有的甚至是 FP32 去进行训练。就是我们把每一个数码位上的指针都做得很长，非常非常精确。这个好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训练的时候可以很精确的去进行训练，你再去推理的时候呢，我们再想办法把它这些数据呢做成 FP8，就是做成8位的一个短指针，速度就会快很多。而且呢，在这个缩短的过程中呢，精度损失的也不是很大。原来我们都是这么来干的，但是呢，这一次的 GPTOSS 呢，他们使用了一种4位的指针，更短小一些。而且呢，它跟以前不一样，原来都是用比较长的数码位去进行训练，训练以后再去进行缩短。这一次直接训练的时候就是4位的，出来就当4位的使啊，它是这样来去工作的。这个好处是什么呢？就是特别的节省空间，它的速度很快。我在本地测试的时候已经感受到了，它呢没有做蒸馏啊。原来大家都在想 GPT OSS 是不是直接拿 GPT 4O 啊，或者拿什么样的这个数据去蒸馏一下就可以了？因为 OpenAI 手里有很多这些大模型嘛，并没有去做蒸馏，是从头开始原生训练的一个大模型，用了数万亿 token 的纯文本。重点覆盖 STEAM 代码和通识知识，主要是拿这些东西训练。它呢使用了 GPT-4o 的 CBRN 过滤器来清洗有害内容。在这里要专门讲一下 GPT-OSS 的道德感还是很高的哈，所以呢不要想着它到本地了，我们就可以拿它随便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，它会拒绝大量的指令的。它的知识呢是截止到2024年6月啊，再往后的知识是没有的。你说我想处理一些新的知识怎么办？没有问题啊，因为它调用搜索，它调用工具的能力很强，所以你可以先命令它搜索，然后再去总结。在进行了预训练之后呢，使用了以 GPT-O3 相同的 COT 强化学习的数据进行训练，它就可以进行COT 的输出，所以这是一个推理模型。两个版本的模型，一个 20B，一个 120B。20B 呢，它的效能相当于 GPT-O3 mini，其实对于很多的本地工作来说已经够使了。效果我刚才试了，还是相当不错的。120B 呢，相当于 GPT-O4 mini 的水平，这也是我们普通的 Plus 用户可以在 GPT.com 的这个网站上使用的最高版本的推理模型。实际上，它那个上面最强的模型，我们能用的应该是 O3 全量模型啊。20B 呢，我装了啊，效果不错，速度飞起，比我本机跑的各种的 30B 模型、32B 的模型要快非常多，甚至比一些十几 B 的模型速度还要快啊！产出的内容的质量要比那些三十几 B 的像千问模型要好很大一些，这个是我的一个主观的感受吧。我呢是用 Llama 直接在我的MacBook Pro 32G 内存的笔记本上跑起来的， 据说呢，这个东西是可以在16 G 内存的笔记本上跑，但是我没有测试啊，因为我们家没有这么低内存的电脑。至于 120B 的话，这就不是我应该用的东西啊。为啥呢？它需要 80G 的显存啊，咱们没有这东西。小团队在服务器上用的东西，这个不是给普通人在电脑上用的。你说我一定要去买一个 Mac Studio， 或者我在本机去装4090，装好几块，这个东西也是可以跑，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必要啊。那你说云端有没有啊？云端你现在上 OpenRouter 啊等等这些网站呢，上的是提供 120B 的模型的，但是我都上了云端了，谁用这玩意儿？我直接用 GPT 的大模型不就完了吗？所以呢 120B 的模型对于我们这种个人玩家来说稍显尴尬，但是你说我是一个小团队，我有一些信息不可以出办公室，你可以专门搭一台服务器来跑 120B 的模型。中国的云端大模型托管服务上呢，目前都没上啊。这个它虽然是使用 Apache 2.0 协议，国内的这些像阿里云啊、硅基流动啊，或者像火山云啊，你都可以去用，这个事儿它是不管的，至少这个协议是允许我们去用的。而且呢，这个 Apache 2.0 我们不但可以用这个模型，还可以商用，还可以去修改这个模型，都不需要它的同意。但是呢，在中国有另外一个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谁把这个大模型包装出来给公众去使用了，谁需要去申请牌照，是需要申请合规的。上一个新的模型测试申请合规的过程的话，还是有一些成本，所以现在大家还没有上。其实像 Llama 系列的模型，国内的这些云服务商上基本上都还是有的，也可以用。但是呢，每次上一个新的这块我们没有那么快。国外的像 OpenRouter 什么的就已经上来了，第一天出来啊，第二天就直接可以上来使。中国的要求呢，不是说谁出大模型谁要去申请牌照，而是谁拿着这大模型出去给人服务，谁需要去申请牌照。你比如说 DeepSeek 说我今天开源模型了，你不需要申请牌照，但是你说 DeepSeek 提供了 API， 提供了聊天窗口，我要跟人服务了，这个你需要申请牌照，它是这样的一个工作逻辑。那 OpenAI 为什么时隔这么多年又去开源了呢？原因也很简单，总有一些机构呢不希望自己的数据离开可控的网络，不希望说这个数据跑到外网上被 OpenAI 学习了。最近 OpenAI 好像还有一个聊天提示词泄露的事情，这个事情是大家不希望的。前面包括三星啊，还有很多的海外公司使用 OpenAI 的时候都发生过泄露情况，但是这种泄露呢，其实很多是他们的防火墙爆出来的。我发现你把一些公司敏感信息发到外网去了，这个时候防火墙就会报警。但是你说我发到 OpenAI 以后， OpenAI 是不是再去用这个数据啊，或者是不是拿这个数据再去训练模型了，或者再去传播了，这个事儿呢？反而 OpenAI 对外的承诺是说他不做这个事，但是这个不好说嘛，有些人我们未必信得过他，所以有一些机构说我一定要本地模型，原来这个生意 OpenAI 是不做的啊，现在呢说我们这块也得做着，我们也要抢这个生意。 20B 呢本机运行， 120B 呢内部服务器运行，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些敏感单位的需求。而且呢 20B 也好 120B 的模型呢还可以进行微调，微调了以后你可以拿它去进行法务啊、医疗啊等等这种特殊需求的应用。而这儿呢要稍微提醒大家一句，前头我们讲 GPT-OSS 是有非常高的道德水平的，你一旦微调了以后这个道德水平就不好说了，有可能 GPT-OSS 震碎三观，从此堕入黑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。但是呢那个就是你们各自自己负责任了，跟 OpenAI 就没什么关系了啊。咱们呢讲到这儿，再讲一讲中美之间到底是怎么去进行竞争的呢？美国人出了这个东西，不是美国人赢了吗？不是这样的。中美之间呢有四种不同的开源策略啊。第一种呢是混沌模式，甭管什么样的东西我先开了再说，开完了以后你们爱怎么用怎么用。这个是谁呢？拉玛就这么干的啊。拉玛一、拉玛二、拉玛三、拉玛四都是上来我就开了，开完了以后你们拿去用吧，我就不管了。但是到目前为止呢，发现这条路可能走不太通，扎克伯格捞了一大堆的人以后说我们是不是不开源了，重新思考一下未来该怎么走的问题，稍显可惜啊。第二种模式呢叫做开旧闭新模式，就是呢我把这个新模型闭源了，我把老模型把它开源出来。谁干这活呢？就是马斯克 XAI 就干这个活，他现在呢是 Grok 1开源的，234都是闭源的。但是马斯克呢应该是昨天讲的吧， 说我们近期准备把 Grok 2也开源出来，那就3和4是必源的。对于他来说呢，他的这个策略很简单，就是开源这一扇大旗我还是要扛着的，但是呢，如果你们想要用最新的模型，你就老老实实上网来交钱来，把数据交到 XAI 的服务器上去进行运算。所以马斯克这个 XAI 呢，我一直评论它是一个假开源，他并不希望别人真的拿这个东西去做点什么事儿，只是说我还开着呢。第三种模式呢，就是 OpenAI 现在做这个事儿，叫开小闭大。它的 GPT-O3 GPT-O4 这些东西呢是闭源模型， GPT-4O 也是闭源模型，同时呢它开了一个小模型叫 GPT-OSS， 你如果本地需要一些敏感数据处理，你就用开源模型，如果是一个很复杂的处理，你就老老实实的到网上来使用我的这些闭源模型就完了。谷歌也是这么干的啊，谷歌的闭源模型呢叫 Gemini， 现在 Gemini 2.5 Pro 是我目前用到的算是最好用的模型之一吧。它还开源了一个叫 GEMMA 的模型啊， GEMMA， 现在最新的应该是 GEMMA 3。你们如果有一些啊需要单独处理的数据，需要敏感处理的数据，你就把这个 GEMMA 当回去在本机使用。还有呢，微软啊，微软的小模型开源出来这个模型叫 PHI4， 现在最新的版本。他们家自己不做大模型，用 OpenAI 的大模型就完事了。现在 Mistra 也是走着这条路，就是法国这公司，他们呢现在有一些小一点的模型开源出来给大家用，但是大一些的复杂一些的这个操作，你就老老实实的上云端调他们家的服务器就完事了。这个混沌模式和这个开旧闭新模式呢咱不讨论，没有什么明确的商业诉求在后头。开小闭大模式就是美国人现在使用的开源模式。那你说中国人使用的开源模式是什么样的呢？跟他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呢？中国人是直接把最新的最大的全开出来，千问三就直接把200多 B 的模型开出来， DeepSeek 直接把671 B 的模型开出来，而且只要我发布了最新的模型，我就把最新的模型直接开出来。这个是咱们的玩法。现在中国跑的比较靠前的开源模型 DeepSeek、 千问、 Minimax、 Kimi 和 GLM， 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开源策略。那么中美博弈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两个策略，一个是开小闭大，一个是应开全开，那到底是怎么博弈的？中国人玩的其实叫田忌赛马的故事，就是你那最好的马呢我跑不过，但是呢我用我最好的马去跟你一个中马跑，我用我的中马呢跟你的次马跑，反正我那个次马呢上来我就跟你最好的马跑一次就完事了，这样三局两胜，我还是胜了两局的。那你说大模型开源这儿到底怎么去田忌赛马的呢？中国目前的开源大模型呢跟美国顶尖的闭源大模型比它是比不过的。你比如说千问三的230几 B 的这些模型， DeepSeek 671 B 的模型，你去跟 GPT O3 O4 这些模型比你比不过它，你跟Cloud 4这些模型比你也比不过，跟 Gemini 你也比不过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去跟你的开源模型比，去跟这些120B 啊，或者是这种30几 B 的这些开源模型比，我比你跑得好，我这个一上来就是600多 B 效果一定是比你那个30几 B 的那个效果要好非常非常多的，相当于是用我的最好的码去跟你那个中等的码去跑。当用户选择本地闭源中小模型的时候呢，中国队就会占优。但是你说我在本地在电脑上直接需要一个小模型，目前为止我使用到的 GPT-OSS20B 是最好用的。中国现在同样大小的，你比如说都是 20B 或者是 30B 的这些模型你比不过它。但是呢有些人说你看我这儿也是一个小的单位，我这个单位里头呢也有一些服务器，我想要用一些模型去处理一些问题的话，那你使用这些600多 B 的或者是200多 B 的模型，你去跟 GPT-OSS 120B 打，你是打得过的。那么在这种小团队选择开源模型的时候，中国队就占优了啊，它是不同的一个竞争策略。而且呢当有创业公司想要去挑战大厂的时候，你比如像 Perplexity 说我们想拿一些好一点的开源模型再去进行调整，我们想去跟大厂掰掰手腕的时候，中国团队会给他们提供充足的弹药。他们拿美国队比如说 GEMMA、 PHI 或者是 GPT-OSS 这些专门为 PC 端运行训练的这些小模型你是没法整的，你拿这些模型再怎么微调再怎么折腾，你没法跟这些大厂竞争，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。 但是呢，你拿中国这些模型，你再去微调一下，或者拿这个模型再去怎么折腾一下，那都是有可能能够做出一些啊比较强的应用出来的。美国人的想法呢，其实挺简单的，使用美国的开源小模型可以解决大厂预设的一些问题，比如 OpenAI， 我给你预设了一些这些问题，你用这小模型解决，那些问题呢，你就用大模型解决啊，大模型你上云端来调，小模型自己去用。但是呢，使用小模型的人永远不可能形成对于大厂的竞争来，这就是他想干的事儿。而中国人的策略是什么呢？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有人打架了，赶快往上递什么无缝钢管啊，递什么煤气罐啊，咱们赶快去干这些事儿。当然，这些无缝钢管，比如到了中东，他们可能就变成了煤气罐大炮了啊，那个我们就不管了，我们都是卖的民用设备过去的，他们拿去打仗，这事跟我们没关系。所以中国人喜欢干这样的事情。那谁能笑到最后呢？刚才我们讲了中美两个策略不一样，短期内看呢，美国的策略是更精明的，他把应用分析的很清楚，谁该用什么东西，谁自己去用就完了。但是呢，中国的策略呢也有自己的定位，短期内呢，我们也可以争夺到一部分市场，这个事儿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问题。从长期考量来说呢，美国的策略首先要保障的是巨头永远是巨头啊，巨头规划未来的格局，中小企业呢在巨头的规划内生长，有点像谷歌跟苹果似的。你说这么多做 APP 的做游戏的公司，谁也没有能力去撼动这些做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的公司去，这个就是他们所希望去规划的事情。而中国的策略呢，就是有可能培养出一些颠覆市场的妖怪来。我们不管你这个规则是什么样的，反正我们给你这个煤气罐，给你这个无缝钢管，你拿去爱干嘛干嘛去。这是中国的策略。而且有很多的国家呢是不甘心永远去用美国的这些闭源模型的。那么在这种时候，中国的开源模型也是他们唯一的选择。你比如说到了沙特了，到了阿联酋了，也希望有一些自己的大模型，但是你拿美国的这些模型你没法整，虽然它可以给你部署到你本地来，但是这个东西还是由美国人来管理的，哪天他给你关了你就没法用了。你说我有一个完全我自己控制得了的这些模型，那你就老老实实的用中国的模型去训练，美国的这些开源小模型你拿它是没有办法的。而且呢，在一个一多半研发人员都是中国人的领域里头呢，中国策略可能才是未来。AI 领域是一个有着深深中国民族性烙印的领域，在这个圈子里头，只要是做 AI 相关的公司出来讲点什么事儿，基本上一半以上中国人。那你说中国人的民族烙印到底是什么呢？每个中国打工人都惦记着阶级跃迁，惦记着翻身做主人。咱们讲的是说，哎，我这儿开了一个拉面馆，我请了几个中国师傅在我这儿拉面，他们就想着说我应该怎么把这个配方偷出来，以后我可以在旁边再开一家拉面馆去跟原来的老板竞争啊。中国人讲的叫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，凭什么你行我不行，咱们也可以上来试一试啊。所以呢，像美国人这种就是规划好了，你就拿小模型啊，你永远做不出大模型的这东西，你拿去用去啊。咱们的策略就是每个人都有枪有炮，最后谁说了算不一定呢，日子还长啊，咱们往后继续看到底哪条路可以走得通啊，到底哪条路可以结出丰硕的果实来。好，这个故事就跟大家讲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听，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，参加 Discord 讨论群，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。再见。